OK，好，我们还在这个地方哈，你们笑容啊，拍照你们。我们还要考虑耶稣基督的人性跟我们圣经辅导的关系，因为他是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要称为他人性的样式，所以这一章是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最长的章，还有最，你好几次，如果你信主的多久，你都知道，啊，要效法基督，可是这里希望你更深度明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效法基督的意思啊，谈了很多，可能你没有思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以弗所1:17，保罗的祷告，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基督。他可能原文是说真知道他，这个是耶稣的意思，真知道基督。所以，意思是希望这章会帮助我们知道耶稣所成就的他是谁。信他的作为是一方面，可是要看他神的样式在他身上，用他来效法，学他自己。所以，第二问。蒙拣选的圣徒、信徒啊，在主的荣光彰显给道成肉身的基督，以致他的衍生荣光得在他里面形成，在他身上宣扬，并借着他反映的这件事上，你信什么？答。所以这里是后面他的摘要，这里是前面先给你们说明，就是往这个方向来说明解释耶稣基督他的人性，还有怎么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多多思考，基督显现的荣耀是如何，也是像他在他身上，在他里面，借着他也显现的。我们就是用前面的那个结构，还在这里多说明，还有在后面可以，在圣经辅导是说，在圣徒的身上是神的启示，是向着我们在身上，在里面，在要接着我们显现的。这个是基督现做榜样，我们效法的地方。 所以第一阶段是说主的荣耀向基督彰显。第一个就是要先肯定基督他的神性，可是在这一章里面不是我的目标来提到或说明很多。加尔文也会用这个说法，是神是 autotheos， 就是 God of himself， 他是不需要他是第三一神，第二位格的神，所以不要忽略这个，这是他的神性，是圣经里面提过的。可是下面的发展就是多强调基督他的人性，第二个亚当多显现给我们榜样要效法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要说明的是他做挽回祭，所以主的咒诅与祝福连两面在基督身上彰显。第一个就是讨论这个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受咒诅的，所以在他身上受了咒诅，在身上咒诅归算罪人的罪恶，在基督十字架上。所以你因信称义归算义，是因为十字架归算恶，基督身上归算恶，为了得他归算的义。就是生命记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矛盾不能解决，为什么义人得祝福还有恶人得咒诅，相反为什么义人得咒诅的还有恶人得祝福，这个是福音，耶稣为我们受咒诅，为了我们在他里面的恶人还可以得了赦免，恶人得祝福在基督里。所以罪得了赦免是做挽回祭，是看神显现的愤怒。所以上面我就考虑说这几个八个完美属性在基督身上的显现代表什么意思。所以这里有可以说八个衍生属性，我用这些名词哈，统在、圣洁、供应、知识、合一、管制、正直，还有神学共识性，或是与神共识性。这个第八个可能你没听过的，这个就是跟神的无所不识，我考虑怎么表达这个效法的意思。与神共识性。我也多说明它。好，所以这是21页再说，在十字架可以说耶稣基督受了咒诅的脸，他为什么以利亚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不代表神不在，好像代表他祝福的脸看不见，感觉不到，他就受到的是神咒诅的脸，为什么你的恩典祝福的脸离弃我，有点像这样子的解释。圣洁呢，为了受罪人的代价，神恨罪 的怒气咒诅在基督的身上，是因为神的圣洁受到这个咒诅。供应也是说耶稣基督自己身体没有什么吸引力，以赛亚书53章也这样说了，还有世上的有一些缺乏，还有在他受难祭的过程很可怕，身上受一些缺乏，有一些惩罚，还有在世上他说我渴了，十字架上这样说了，所以这是他身体上的痛苦。我用无所不有代表神会供应我们祝福， 赐福身体所需要的耶稣所缺乏在为了我们代替咒诅的付在这个代价知识上可以说耶稣算为是一个愚昧人不认识神的人不受隔离的一个外邦人被拒绝的 还有是知识上算是不在他的约内也不被歧视的一个可以说百姓或是儿子他受了愚昧人的代价愚昧人的审判在他身上他没有就是愚昧人会受了这个审判不受歧视的的人受了惩罚可是耶稣为我们受这个代价合一天父的权柄叫他为罪人代表的世上的权柄者算他是亵渎者就是犹太领袖们所以看到他 他顺服的可是也被歧视的被歧视的管制呢他对世上的权柄做一个武力的羔羊软弱的羔羊就顺服世上的管制受咒诅政治上其实耶稣基督其实是信实的诚实的说真理的可是算在十字架被拒绝的被藐视的厌弃被复为善说谎亵渎的骂名所以受了罪人的代价不正直的人钉在这个十字架 是人的说法还有神归算的意思第八就是神学会可以说与神共识性为了因神的时间到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人混乱对时间上的混乱不遵守第四戒 6天劳碌7天安息为他们受了咒诅还有这个挽回祭是有永远的应用带来永远永生所以从这里考虑说因信称义跟挽回祭是两个配合的交易因为归算义也有咒诅 的对比因信称义有因为神代替我们有罪的咒诅在他身上所以在下面我转到这个复活方面的说明我们考虑说因信称义他复活代表他证明的公义还有借着基督的复活算称义的儿女的名分的成圣的 得荣耀的都是因基督复活都算在这些内容之内这个是可以看这个22页还会多表达说明这些内容在大灾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我觉得这个意思是提摩太前书3章16被圣灵称义是说他复活算借着圣灵叫基督的人性复活这个是我们的模式也会参与一样的过程圣灵也会教我们呼召我们从死亡属灵的死亡得了重生 这个是圣灵 也对我们自己，所以耶稣先得了这个复活了，接着圣灵得复活了，我们也在他里面也参与的复活生命的得了他的称义。耶稣接着他复活算是神的儿子啊，罗马一章四节，和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因着复活得了称义，称圣，应该说得了称圣的证明，分别为圣也可以说。所以因为知道基督的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相对死了，只有一次他活了是向神活着，所以罪恶对他没有什么可以做主的，没有试探他，他已经得了荣耀的生命。还有得荣耀也是连前十五章四十九的说法，为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因为他现在得了这个复活的形状，得荣耀啊。所以这里会提到第六章第八章，其实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没有，若你要看这六八章，你 bitamyvision.net 来下载这个全书啊，你都可以看这个更详细的说明啊，有中文可以下载。所以他人性的成全，我要考虑怎么表达他，多说明他是什么细节，可以多多了解。还若可以明白他是谁，他的人性怎么样，也可以多明白因信称义的范围，成圣的范围是什么，都包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多宽的定义给我们多宽的因信称义跟成圣 的连接的方式，所以试试看啊，帮助你们明白。我们可能你们听过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个是对圣经合适的应用，说要效法基督。还有一些产品上也会写了 WWJD 在人周围挂上提醒自己要效法基督。可是若我们的立场范围太窄的就耶稣爱世人了，所以我们要爱别人，这个不够，所以要多明白他完整的定义还有他的解释。有可以简单说我们大概基本的定义是说，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就是效法基督，对不对？这九个果子就是我们效法基督的地方，这个不错的开始，可是不是圣经完全的定义。圣灵所解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好像是可以说基本耶稣基督的样式圣灵要发展的一些祝福。我们读了这个西敏信条的时候会发现他也有另外一个定义，说什么是公义生命，喜悦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说成就诫命的公义，神的诫命做公义的标准。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说，耶稣基督成就十诫，他复活证明他应该说钉十字架是收了得罪世界的咒诅， 复活证明耶稣完全顺服世界的公义，还有差遣圣灵住在心里，代表写律法在心上的，我们乐意活出神的诫命。这个是西敏信条多提的一个定义。所以这么整合这些圣灵国字，西敏信条是那里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榜样。行善也是另外信条十六章提的啊，谈到爱，要表达爱的啊，确信论确据也是另外西敏十八章也会谈到在平安圣灵中的喜乐感恩爱神的心很乐意顺服主写活出国字的确据。在圣徒相交二十六章，还有耶稣基督从天上的作为，说他会赐下恩赐给他百姓，为了彼此祝福。所以你看西敏信条看不清楚那么一个简单的定义，说耶稣基督的样式是怎么整合这几个内容啊，圣灵的国字、世界的义啊，怎么连接在一起。也另外一个不是矛盾的，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普通的定义都是抓不出来这完整的看法。提摩太前书提多一章谈到这个长子们的资格，这个应该也算是成熟基督徒的标准，长子们的资格应该如何，所以这个也应该可以算是我们圣经要求的方向，要成长的内容是在这里。所以西敏信条也不会提到这些长子们的资格。可是我们读西敏大要理问答十诫的解释，可能你会多明白类似的意思，可是这个不是简单可以十分钟抓住的，因为它十诫的说明是从西敏大要理问答的99题到150题，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解释。可是真的要鼓励你们，若你对西敏大要理问答的十诫说明不熟悉，这个是蛮重要的开始学习，还有可以学到耶稣的公义，还有神传给我们的义是如何。好，23页基督的情感是衍生属性的表达，所以是一种考虑显现的方式，说看基督的爱心，他的喜乐，他赞美的心，应该可以说他是有祝福的显现。可是看他恨罪恶、忧愁、担忧、怒气起来的，都是对罪的显现方式。当然他没有完全显现这个，因为他说第一次来的就是为了拯救神所呼召的，第二次来的是完全显现他的怒气，审判仇敌。所以看下面的祝福怜悯的回应，我这里提到一节是路加第十章第21节就是在23页第四段 的下面，好，我们一起读它，请。 所以其实他看他的赞美信，感谢神的信，其实有两种的意思在之内，是像聪明从大人就藏起来，所以是他赞美是神的任凭审判，在这段这边呢，还有在另外一边是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双方应该说是神在借着耶稣基督他欢乐的原因，惩罚、人品这些自伟大的、自己骄傲的、觉得是聪明的、藏起来真理的，还有对这些婴孩，他的意思是这些门徒们自己谦卑、愿意受教导的心，是我赞美你。两个方面都是他赞美的原因，所以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两脸面显现的耶稣都赞美天父，看耶稣基督的欢乐。但是大部分当然可以说一直失路的羊悔改且被我悔而欢喜，所以耶稣基督大部分的信愿会强调他对这些拣选的他的喜乐他的感恩。下面就是咒诅脸面的回应，就是神的属性被藏起来、减弱、模糊、藐视、抵挡耶稣就会对看他表达的态度也不一样，是拉撒路死亡的埋葬之前，他好像说他的怒气是什么意思？比较是他对这个堕落世界跟人的死亡的怒气，还有就哭了。这个主角是102，可是基本上说他看堕落咒诅的因素在这个世界里他感动了还有怜悯的心常帮助这些人可是意思是顺便他看这些因素也有一些记恨这个咒诅的心态就出来了。可是特别你看对法利赛人的怒气他们都在外表上强调公义，看人看见的公义，可是在心里面这可怕，这罪恶的。所以他表达他们的心态也看马太23章，就是知道他对他们的假冒伪善的心会责备，也会咒诅他们。也可以看马太15章一次他对他们对他门徒说任凭他们，这个都是对这些法利赛人说的。你看他的怒气其实不是完全表达，等到他再来第二次再来的，可是他自己看这些刚硬的心看耶路撒冷快要受了神的审判看他哭了，看他对这些刚硬的人的哭楚。他到圣殿看他的祭血心把他们埋卖的赶走，这是他怒气起来。神的家是祷告的家，要不要用他来买卖做生意。所以因为神的无所不胜，可以看他的情感这样子写出来的他的祭血心另外在24页看到耶稣 满足法律律法之义的要求。所以西敏新条91到150文答就是说耶稣超越法利赛人的义，还有叫我们说心里面的义比超越这些外表上而已的。他说这些诫命有一个属灵的解释，分别说你的心思、你的目的、你的动机还要分别出来。耶稣也成就了他，还有在他心里面有表达这些心态，律法写在基督的心里心上。他来了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没有犯任何的罪，所以他是完美的第二个亚当，还有代替人类。好，所以我们谈是几个角度，基督的义是什么？有属灵情感，基督的义是道德律法的成就，基督的义是两面显现的方式，还有可能会要多考虑说怎么整合这些定义。所以在下面我多思考说你看24页最下面的右边中间的有这个钻石图解，我用它在那个大图解里面，在心里代表人性最美好的效法神的属性。中间是空间的，空空的因为没有这个无所不的样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的人性都有这些完美的衍生属性。可是他的神性也有他那些完美神性在他的神性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表达是他的人性。所以说圣灵的果子，爱、公义、恨罪，爱的表达我们的拣选要他认定起来长之门的资格，也可以用我觉得下面的八个衍生属性来代替说明它，也可以说是神的诫命写在信上，也会这样子来表达。所以从第25页开始连接神的无所不属性跟基督人生属性衍生属性的效法部分。所以因为神是同在的主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也可以考虑成为我一向各句话也有一些类似相同的意思，神跟我们同在，还要多多学习。可是我用这个同在代表这个衍生的部分，因为神的无所不在，我们有一个同在的一个效法的方面。所以三一神借着圣灵是与基督同在，为了成就他弥赛亚的职分，还有他追求这个安息日跟神同在，他追求他会呼叫求他迷路的羊回来得救，会寻找他们，会到他们的家跟他们一起吃。神照基督身体从死里复活进入新耶路撒冷做大祭司，与神同在神从那个位置上作为宝座上差遣圣灵与他百姓同在，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同在他与他们在一起，将来耶稣会再来到永远与我们百姓同在。可是也有一些不同在，意思是会分别为圣，所以会离开撒旦的一些试探， 这个是在26页上面，他这些不信他的众人的也会跟他们分手，跟这些不相信他法利赛人的领袖也会跟他们分手，也是最后跟犹大叫他离开去卖他。所以神不交托自己在他们的手中，所以看他对门徒跟神同在的效法，也看他对罪的分手不同在离开他。第二个应该你们更熟悉的，就是说神的圣洁，无所不圣的神也有一个衍生的圣洁在基督的身上，也是在圣徒的身上。我觉得代表圣洁是可以表达爱跟恨罪恶，爱义公义恨罪恶的一个解释。下面的139的主角，139主角希伯来第一章9节说，他爱公义恨罪恶，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解释。所以代表他圣洁的心是分别为圣的，还有恨罪恶。神也会遵守，基督会遵守大使命，最大使命是爱神，还有也会爱人如己。所以他爱这个公义，还有会赞美荣耀以神为乐的心。耶稣把父神的名尊为圣的，人基督叫父神的名为圣，看他有爱公义，他追求还有成就律法的义，他是喜悦律法的义。另外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大征战使命是耶稣完美恨罪恶，对罪看他的忧愁，他的怒气，看他任凭这些刚硬的蒙蔽的罪人，他们在这些扭曲的逻辑、理想、情绪、哲学、传统文化里面就任凭他们等到末世审判，堕落天使还会到底受基督权柄的审判，还有末世大战撒旦会失败，还有天使会帮助施行审判，按照基督的命令审判所有的仇敌。这是考虑说圣洁有一些爱公义的恨罪恶的显现方式，也是在基督自己的人心上。第三，还在27页，我是充分供应的主，无所不有。神就是我们的永远的基业，还有在他里面我们就追求他自己本身。可是他也会预备我们身上所需要的，所以对耶稣基督先考虑这个。主给耶稣基督身体上的需要，还有主耶稣基督其实施行很多神迹奇事，为了供应他的百姓，水变酒，做一些食物的一些神迹给他们吃。他出生的时候看这些博士来到给父母亲这些礼物，东方博士献上的礼物给他，好像是神用他来预备好几年的一些供应的。耶稣受他们的慷慨。 可是都是从神而来的，还有神的无所不有显现给他供应的祝福。所以耶稣基督也显现自己，显现怜悯、恩慈、慷慨的一些祝福，医治人的病，赶鬼，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世上的咒诅，人身上的咒诅，啊，看他把他翻倒了，变祝福的。所以他预备新天新地，为了给他们奖赏，还有预备地狱，为了给仇敌审判。他在天上做什么？他不是弹吉他唱歌而已，他是预备新耶路撒冷。Remember, 他是叫什么木工吗？吗？这个 carpenter 啊，他奇妙预备，好像摩西也做一个影像婴儿，神给他这个天上西乃山的意象，他说你要按着我给你的，在预备这个帐篷。所以耶稣也是看这个蓝图啊，要预备新耶路撒冷，为了他的百姓。也我觉得顺便是他预备地狱，为了审判仇敌，都是跟他的供应效法的有关的。律法写在基督身上心上，代表他不会用受造之物拜他，拜偶像的，或是受造之物代替神自己真神。他被责备说你不遵守第四诫安息日，可是其实他真的是遵守第四诫，六天劳碌一天的安息，还有预备门徒们所需要的，还有他也收到人的奉献，为了在三年的侍奉当中还可以活下来。耶稣也是长辈，他有权柄，所以他用他的权柄祝福他的门徒，不是用他来吓制他们或利用他们。赐比受更为有福，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表达的一个榜样。第六诫看耶稣来成就保护门徒的身体，除了犹大以外，不拣选的犹大，还有预备他门徒们的需要，刚应他们，还有他自己妈妈，十字架上对约翰说：“你妈妈啊，你儿子。”上叫他说，他自己妈妈好像是一个寡妇，还有叫约翰来供应预备他所需要的。他没有偷窃，所收的奉献做好的管家者。还有在结什么东西，他换给这个东西。他没有贪恋的心，他有知足的心。所以你看很多关于肢体、阴体、受造之物，耶稣基督的公义。可是看他不同显现咒诅的脸，看法利赛人、温室他们的刚硬，他们的贪恋心，他们说：“哦，你不需要供应你父母啊，你就奉献给神啊，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马太十三章责备他们不可这样做了。富足的年轻，他留在最终，他不愿意卖所有的跟随基督。还有看他没有在外邦人做很多神迹启示，一些也可以看到了，可是他来的先来的是为了他的百姓，拯救拣选的百姓，以后差遣他的门徒们去传福音给外邦。还有最后70年就遇到说这个大城市会受大审判，显现这个咒诅的时间快到了。好， 现在八点钟差不多了，我们休息十分钟。